我们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今天从神来的信息题目是哀痛的人有福了，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赖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 COVID-19 的疫情，我们看到造成死亡的人数实在是下降。我昨天看到是全球是24万人，全美国是67000多人，让我们看得心里非常的沮丧。特别我们看到一些报道，为了避免传染，那些上家不能够参加丧礼，最多只能够在线上观礼的人，他们看到他们的哀痛的样子，我看了也非常的心疼的。为什么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呢？我们今天就来讲八福的第二个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这个疫情当中，主，我们祈求您仍然能够临近你，靠近你。求主让我们一个谦卑、愿受教的心，好让我们心中有空处，来接受神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生活的力量，心意更新而变化。主，你来使用孩子的口，孩子的心，使听者讲者都能够受你自己的圣灵自己来转变我们的身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首先要讲到哀痛，我们首先来认知有三种哀痛。又说三种哀痛是会发生在我们人生的当中的。第一个是自然的哀痛，第二个是最终的哀痛，第三个是邻里的哀痛。八福的第二个福是特别讲到的是邻里的哀痛。邻里哀痛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首先我们来谈谈什么叫做自然的哀痛。自然的哀痛就是为了失去的人来悲伤的。自然的哀痛通常是指一个人他失去的亲人，他失去的所爱的，他的悲伤就是自然的哀痛。也来形容一些人来看到一些看到的沮丧的事情、失望的事情、悲惨的事情所产生的内心的情绪和感受。相信这个情境是我们人生都会必然遇见到的。但是你若要用这个经文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来去安慰失去的人，说失去的人有福了，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主耶稣基督怎么会如此说，如此没有同理心呢？你失去的亲人有福了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八福的第二个福不是讲自然的哀痛有福了。虽然自然的哀痛是可以得到安慰的，可以得到神的安慰的，但是不是我今天要讲的范畴。第二个，最终的哀痛，就是上帝要赐给你的东西，没有要赐给你的东西，你为这个事情 来悲伤。你们应该听过最终之乐吧？你有没有听过最终的哀痛呢？或许你有经历过在喝酒的时候你很快乐，但是醉醒以后那种头痛的造成的痛苦令人很不舒服。而事实上有一些罪在你还没有享受以前，还没有享受最终之乐之前，已经陷入了最终的哀痛。那为什么还要犯罪呢？这就是因为我们人很软弱，我们人是过着一个体贴肉体、顺从肉体的情意，这个很自然的就招来了最终的哀痛。我举一个圣经的例子，是历代至上，就不是，是历王上21章。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有以色列有分成，以色列国、北国跟犹太国两国。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国的亚哈王看中了隔壁邻居的拿伯的葡萄园，他本来是想要用金钱或是用交换土地的方式来收购，可是拿哈却拒绝了亚哈的建议。亚哈身为一国之君，他正是所谓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现在既然被这无知的小民来拒绝了，亚哈王因为占有欲非常的强，他得不着的心里所要的东西就开始闷闷的不乐的，他那个茶饭都不思了，他就陷入了所谓的最终的哀痛，以至于受到了王后就是耶洗别的怂恿，用计来陷害拿伯。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是否也常常有类似的心态？我们来嫉妒别人的成就，我们恼恨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种种原因却拿不到，我们的心里就放不下去，就开始闷闷不乐，心里就开始惆怅了。这个就是上帝没有赐给你的东西，你为这些没有赐给你的东西，你拿不到的东西来悲伤的。我必须承认，我过去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记得20多年前，我在卢森上班，公司的股票不断不断的上涨，本来我是不懂得买卖股票的，同事们就一天到晚就来到我的办公室来谈股票，听多了耳朵就痒了，手就痒起来了，就开始做买卖股票的事。本来偶然的去购买股票，股票都会上涨的，但是我就开始花时间很认真的去研究，要更多更多的买卖的时候，就发现到我永远每次在做的时候永远是做错事情，当我卖完股票的时候，股票一定上的，买完了股票以后股票一定跌的，每一天我就在烦恼要不要去买卖是不要不要买要卖现在我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像亚哈王的闷闷不乐，陷入那种最终的哀痛。大家感谢主，后来我向主忏悔，我就把我的股票就交给那个财经专家，让他去烦恼，我就不再担心了。现在的疫情，我的退休金也在大量的缩水，我起初的时候会心疼的，会烦恼的，后来我想通了，我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或许那些失去的原来本来就是上帝不要赐给我的，我不需要为这些本来就不属于我的来烦恼的，来痛苦的，我现在就放下这些忧愁，我要为现在，我要为现在我拥有的，我拥有的神所赐的，我要来感谢。我真的是在线上感谢，我们拥有很多，周遭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最终的哀痛不是讨神喜悦的，因为耶稣不会说最终的哀痛有福了。那什么是什么样的哀痛才是有福的呢？那是灵里的哀痛，是心灵痛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在我们要谈什么叫做心灵的哀痛前，我们先来思考一下，有什么样的忧愁，有什么样的痛苦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喜悦你痛苦吗？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教会，因为教会的人忧伤了，忧愁了，保罗就欢喜了。哇，这难道是幸灾乐祸吗？不是的，保罗欢喜是因为他们这个教会的人因为为罪而忧伤，因为为罪忧伤以后悔改不再犯罪，保罗就欢喜了。我们来看保罗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八到十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听到哥林多教会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教会的分裂啊，教会容纳了这罪跟淫乱等等这些事情，保罗就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来责备他们，叫哥林多教会的人忧愁。写完这个信以后，他自己就担心他是否用词太严厉了，然后呢保罗就欢喜了，因为他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人受到责罚的时候，责备的时候，他们不把他看作是人的责备，是看作神的责备，而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错误，为自己所犯的罪来感到难过，感到忧伤，并且在忧愁伤痛中产生了懊悔的出来。这种态度就是使他的灵性得到了复兴。哥林多教会受到受责而产生的这种难过，在第九节我们注意看，是被称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是 Godly sorrow， 这个忧伤痛苦是神所喜悦的，以至于能够得到救恩。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第十节里面讲到的有两种忧伤，您注意看到有两种忧伤的。第一个忧伤是什么呢？这个第一个忧伤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伤，就是 Godly sorrow。 第二个呢是世俗的忧伤，就是 Worldly sorrow。这两种忧伤都是忧伤，但是他们的结果是背道而行的。前者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他们是以致得救；后者就叫人死。那我们想想，我们要很注意看这个经节的，这是非常重要。一个是让你得救，一个是让你致死。 所以我们要清楚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同样是忧伤，他们的最大的根本的差别是在哪里呢？前面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有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那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呢？首先我们就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悔改。悔改的意思是，第一个就是改变方向，是180度的改变方向。悔改是从罪恶离开了，就是身背对着他。最重要的是意味着我们就是朝向，我们转向上帝。第二个，实际要行出那个离开罪恶，不只是想想看啊，说说看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永远不会原谅那些你仍然持有的罪恶，他不会原谅的。所以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一定是能够生出真正悔改的。然而世俗的忧伤是生不出悔改的。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圣经上有提到两个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是为了做错事而忧伤，但是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就截然的不同的结局。首先我们都很熟的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故事，他在不认主的语气就一次的一次的强烈。第一次彼得说我不认识主，他第二次的时候不单单说我不认得主耶稣基督，而且他发誓，第三次还发重誓，发咒起誓。但是他听到鸡叫的声音的时候，他就想起耶稣对彼得说的话。彼得反应，那时候的反应并不是说自己没有救了，不要跑去自杀，而是注意看，他是痛哭失声，他是真正的悔改。我们的神他从来不会轻看忧伤痛悔的灵。我们等一下再谈什么叫忧伤痛悔的灵。我们反过来看犹大，他卖主了以后他也忧伤的，他也后悔的，而且他还后悔到一个地步，他把卖主得来的银30块钱就要交还给祭司长和长老，并口里顺便注意到他口里也承认自己的罪，他说我卖的无辜人的血是有罪的啊，他把他的钱要还给这个祭司长跟长老，却是被拒绝了。他只好把这个银钱就丢在殿中，他做的是一件事情，就出去了，吊死了。彼得和犹大同样是后悔了。彼得是向神认罪悔改，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产生这出了一个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他能够得救。犹大呢，却悔恨，他后悔，他内疚，因为这样子，他就这样子的死亡了。这就是因世俗的忧伤，不向神来认罪悔改，以至于死。世俗的忧伤和悔改，你们看到世俗的忧伤是有悔改的，但是跟依着神的忧愁所生出来没有后悔的悔改之间，他们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一个是 悔恨，一个是悔改。世俗的忧伤的悔恨，它是一种肉体，属肉体的那个人，他是这种感性上感觉到，啊，我很痛苦，我很后悔，承认他的邪恶的行为，并且觉得到自己是非常的非常的羞愧。但是这只是一个对过去的行为的厌恶，他没办法做任何事情的，他很快的他就消除这种感觉，而且很快的他就回到原来的他所犯的邪恶的方式。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能够切实悔改，真正的悔改，要真正的确定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悔改，有几点，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要我们要认知我们犯了罪，而且要生出悔改的果实。注意，要生出果实啊，不是单单说单单想，是要生出一个果实。果实的意思有造成结果的意思。什么叫果实呢？这果实是什么呢？一个真正悔改的果实是什么呢？第一个，这个果实是小心翼翼的，不再伤及上帝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得罪神的，我们过去得罪神是我们的软弱，求神原谅。但是我们不能再因为神原谅我们，我们就继续的在伤害神，继续的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小心翼翼的，这种果实是出自于心内心里的感触。我们不再是要来伤及我们上帝的神，我们要保护上帝的好名声，并且要求主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继续做讨神喜悦的事。第二个果实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生命会改变的。我们要降服我们的神，让主来管理我们的生命，让上帝来改变我们的心，是一颗那个持续不断的为主而活的心，渴望圣灵渴望圣灵，寻求圣灵，圣灵的充满，而且要与主同行，来做荣耀主的事。这个就是我们来鉴定真正悔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产生出悔改的果实。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上帝的眼光来看罪的。刚才我们提到真正的悔改的人，他悔改是转向上帝的。他怎么知道要转向上帝呢？因为他悔改是因着神的意思忧愁了。这种人对罪的忧愁，这是因为他实际上感到，他实际间看到他的罪，以前的罪他可能看不到，但是他现在看到他的罪。是为什么他可以看到他的罪？是因为上帝看到他的罪。换句话，他是看以这个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上帝看到的是罪，他就是自认为罪。所以他是一个身心灵的改变，他的眼光的改变，他这样子的改变让他能够认知，第一个来认知他过去和现在的罪是伤害了主，而且这个罪使他不能够相信，不能够依靠上帝的赦免，因为他怀疑上帝有能力来把罪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第二个， 他有一个眼光的改变，是他认知了他过去和现在的罪已经，而且要继续的话还会伤害神所造的物，他这样子的伤害是很严重的，有负面的伤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造成了伤害。第三个，他眼光的改变，他看到其他人的罪，他也会感到哀伤的，其他人的罪他也会感到哀伤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当有两名这个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的 office， 当他们在灾区很努力的帮助这些痛苦人、贫穷人的时候，他用尽了他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力量，然后用尽他所带来的资源，但是他看到仍然有这么多人的需求，他感到非常无助。那救世军的创始者就叫做 Wayland Booth， 他就给他们建议，他说 try tear， 就说试着哭吧，把你心里的痛心你就把它哭出来吧。当他们这样由心而发哭出来以后，一个心灵的小复兴就发生了。是的，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时代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的世界的状况，值得我们来哭泣，值得我们来哀伤。依着神的意思忧伤，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得到神的安慰，就是说我们会被祝福的。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所带出来的哀痛是神所喜悦的，也就是八福的第二福，邻里哀痛，心灵痛悔的人有福了。心灵痛悔是因为犯罪得罪了上帝而忧伤，心灵痛悔 Contrite 这个字在圣经我们可以四处用这个原文的字去找有四处的经文，我们可以找到的。从那个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心灵痛悔这个字的意思是真诚的悔改，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真正的悔改。他能够用真诚悔改，他能够真诚的悔改，是因为他的心灵破碎了。他破碎是成为碎片，小小的碎片，使他能够摆脱了对神的叛逆的心。我们来看看诗篇五十一篇，不是这样讲吗？神所要的祭就是破碎的灵，神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破碎痛悔的心在和合本圣经是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忧伤痛悔，忧伤痛悔有三个特质的。第一个是愿意被神破碎，第二个是有着新生命，第三个是充满的盼望。我们来看看忧伤痛悔，第一个是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哀痛呢？是来自于我们愿意谦卑的，愿意被神来破碎。 忧伤痛悔是那一种谦卑的生命，意味着是没有一点点骄傲。他对他自己心怀意念里面，他是这样说的：我什么都不是的，神是一切的。是内心为罪恶跟罪人而忧伤而破碎，这种破碎，这种哀痛痛悔的心，并不是因为我刚才前面讲到的最终的哀痛，也不完全是那种良心控告以后的后悔，或者是对地狱的那种恐惧的悲伤，乃是一个人他赤裸裸的站在一个完全圣洁的神面前，他认识到他的罪是严重的得罪了神，也严重的得罪了为我们流血被鞭打被为我们受苦舍身救赎的那个主耶稣基督，他所产生的一种心灵痛悔。心灵痛悔的特质，第一个是要来自于我们能够谦卑的愿意的被神来破碎，愿意被神破碎以后，我们要装的是什么呢？是要承载的是什么呢？圣经说神不仅是住在那至高的地方，而且还要以心灵谦卑悔痛的人住同住，而且他有一个应许，他有一个应许是他们的灵跟内心要更新，这是在以赛亚书57:15这样说的。还有撒迦利亚36:26也这样说，当你有一个心灵痛悔的心的悔改的时候，上帝会洗净你的一切的心里的杂质，你自己的偶像，上帝都会洗清的。上帝洗清了以后，他会赐给你新的心、新的灵。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上帝。破碎使你的罪恶，你对罪恶就充满了仇恨跟恐惧，并且会将你变得更坚强，以至于你将全心全力的来防止不想要犯罪。心灵痛悔的特质是来自谦卑，愿意被神破碎，而且有着新生命。第三点，心灵破碎的人，邻里哀痛人是充满着盼望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他听到鸡叫声，他想起了耶稣所说，他对耶稣所说的话，那种骄傲的姿势，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不跌倒。他发现到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他的心灵就是被破碎了，他后悔得罪了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心灵痛悔，上帝不轻看，邻里里的哀痛，这样子的彼得，上帝要赐福给他，亲眼看证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亲眼让他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也给他一个新的生命，是充满的盼望，能够来建立教会。反观卖主的犹大，卖主的犹大没有盼望的，因为在撒旦是不给人盼望的，只有在主耶稣基督才有盼望的。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下一章，我们怎么能够得到上帝的安慰呢？第一，我们要认知神与我们同在。圣经说，上帝永远不会离开或抛弃我们，那是24小时7天天天与我们同在的应许。但是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忘记上帝是永远与他的儿女同在，这是一个应许的。反而我们以为上帝离开我们了，然而上帝实在是在乎我们，而且一直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的心灵要被更新，我们要认知上帝怎么跟我们同在呢？第一个，我们要认知上帝知道的，上帝切切实实知道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我们现在读的约伯记13章里面27节里面讲到他说的话，他说，鉴察我一切所行，为我的脚掌所定的界限。上帝看着你，他的眼目遍布全地，他看着你流下的每一滴眼泪，以及你头上的每一根头发，都被他装在瓶子里面来数算着。上帝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上帝知道，我们切知上帝知道，而且我们要切知上帝关心你。诗人有这样说，然而他们听见哀苦的时候，就见不他们的急难。他是讲到他是谁呢？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神，听到我们哀哭的时候，就眷顾我们的急难。我们有一位天父非常的在乎我们，上帝很重视我们的痛苦，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痛苦，我们把我们的痛苦向他来谈吐，向他来表达。我们是非常痛苦，我们会非常哀伤，他很关心我们，不单单关心我们，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会帮助我们。诗篇121篇不是这样讲吗？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脚动摇，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上帝会帮助你的，因为他知道并关心我们的痛苦和忧伤。在英文这个 comfort 就是安慰的意思，是有力量的意思。当我们哀痛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力量，上帝会赐给我们力量来面对这个哀伤跟悲痛的时刻。我们怎么得到上帝的安慰呢？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上帝与我们同在，因为上帝知道，上帝关心，上帝帮助。第二个，我们要放下伤痛，我们要放下伤痛，我们需要放下伤痛。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但是我们如何去放下这伤痛呢？让我们全心全意来关注剩下的， 不是失去的东西。以赛亚书说，你不要怀念先前的事，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上帝说，放下过去的伤痛吧，因为现在能够继续伤害你的，就是你把这伤痛留在你身上。我们可以对过去的伤痛做几件事情的。第一个是就是压制它，我们压制它，把它吞进去的伤口，好像没有发生一样，不交托。但是这样子做的话，迟早会伤害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或者是你要重复的去做。这个就是我们一次一次的重复的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或是一次一次的我们在走过那过去的错误、过去的失败、过去做失误的选择。但是这只是消耗我们的思想时间跟精力的。你可以这样做吗？上帝告诉我，放下他吧，把他交给上帝，留在上帝那一边，因为上帝比我们更知道去处理这些伤痛的事情。我们记得吗？我们记得那个耶稣基督，那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曾经为伤害他的人而死。伤害他的人是包括我们的，包括我们伤害我们的人的，但是这些伤害都交托给上帝，耶稣基督都拿了，都挑起来了，他从那里面死里复活，所以他有能力。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必须相信上帝有能力。我要面对神安慰我们的最后一个方法，就是依靠上帝的资源。上帝的资源很丰富的，我举两个例子而已。第一个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上帝是一切安慰的上帝，他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来安慰你。第一个方式最明显的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使我们得安慰。我们到圣经里面，我们在灵修当中，神的话语常常像活生生的神在跟你说话一样，你在安慰，你需要安慰的时候，他就跟你说话，他就安慰你。第二个资源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需要彼此的。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给我们教会属灵的大家庭。使徒保罗在告诉我们，上帝有如此安慰，如此有这样子安慰所有的人。他安慰你，他安慰我们，然后呢，接着说，他叫我们所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受遭害的、受难的人。上帝安慰我们，使我们度过痛苦，因此我们也能够如此来安慰别人。依靠上帝的资源是很丰富的，神的话、上帝的旨命都能够帮助你来安慰你。我们结论来说，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呼召是根据基督徒认罪的呼召。我再说，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呼召是根据基督徒认罪的呼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人是邻里哀痛的人，他是因为犯罪得罪了神而产生的悲伤。他能够实际看到 他自己的罪，就好像上帝看到他的罪一样。邻里哀痛的人，真正的是可以悔改的，他必得上帝的安慰，也成为安慰别人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感谢慈悲的天父，在这疫情的时刻，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心灵痛悔忧伤的人有福了，因为天父安慰我们，耶稣基督安慰我们，圣灵说不出的叹息声安慰我们。当我们处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过着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生活，出外也担心，拘留太久也烦心，公事不复工也担心，工复工也担心，目前有太多太多无法参透的事情，但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踏在信心的道路上，一个坚信你，在一路上我们来坚信你，能够你是一个掌权作王的神，帮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度过苦难，在无指望的时候，我们因着信仍然有指望。我现在为我们的百姓，我们的教会来祷告，要求主来为各地的掌权者，这个第一线的医疗人员，所有因疫情受苦受打击的人，受经济打击的人，我们向你呼求，恳求上帝施恩怜悯，医治安慰止息这个疫情。也现在特别为现在这个正在恢复的经济，想要恢复又要控制这个疫情，这种可能是一个敌对，这个但是求主赐下恩典怜悯，让这些措施，我们的措施都是对的，我们来这些措施来祷告，愿主赐给他们设立措施的人智慧，也给我们人民有智慧做适当的调整，免受一切的灾害。愿使有盼望的神，因着信将诸般喜乐的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阿们阿们阿们。